我们继续分享。此外还要除去当灭之物，除去当灭之物。使徒行传十九章十八节到十九节，使徒行传十九章十八节到十九节，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五万块钱。在这里讲的五万块钱是银币，如果换算成人民币的话，相当于好几千万元。等于他们焚烧了这些当灭之物，价值有几千万元。所以也提醒我们一定要除去当灭之物，不管它有多么高的价值。这里面邪术的书籍就是当灭之物，到今天魔鬼还是在借着邪术的书籍来污染这个时代。我们经常看到地摊上有一些卖麻衣神像啊、算命的、奇门遁甲之类的，这些书很便宜的，一块钱一本，许多人买在公交车上看，上厕所的时候看，你看的同时你知道邪灵就容易入侵搅扰你。这些邪术的书籍就是当灭之物，大家一起说，当灭之物，
当灭之物
是邪灵入侵的一个管道，
是邪灵入侵的一个管道。
所以你看到撒旦的诡计就是让这些书很便宜，好想要达到人手一本，特别流行，很多人都看过，看过的人都需要来悔改。当你读这些书籍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思想书中所记载的。而邪灵入侵人的一个本质原因呢，就是你的思想有破口，所以当你去思想这些邪术书籍的时候，你的思想就出现了一个管道，而邪灵就可以透过这个管道进到你里面来搅扰你。一旦你的思想出了问题，魔鬼就可以在你思想里建立坚固的营垒。圣经中出现这个词叫做坚固营垒，坚固营垒并不是说是在某个地方或者是某个城市或者是某个国家上空的一个坚固营垒，坚固营垒在圣经中所指的是指人思想中的坚固营垒。所以旁边的人说，是你思想中的坚固营垒，
是你思想中的坚固营垒，
对，是你看不到的，它是在你的思想意识里面真实的存在着。并且魔鬼一旦在你的思想中建立了这种坚固营垒，他就会以此为基地，以此为跳板，来不断的攻击你，搅扰你。我讲过，人的受造是灵魂体三部分，灵是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是灵重生，所以灵是被保护的，被圣灵保护。当你重生，就是圣灵重生了你的灵，住在你的灵里面，所以你的灵是被保护的，无论如何魔鬼不能侵犯你的灵，所以基督徒是有保障的。阿们，
阿们。
基督徒是能胜过魔鬼，因为我们的灵是被圣灵重生的。但是你还有魂和体这两部分，确切的讲，人是一个活着的灵，在创世纪说神向人吹了一口气，使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翻译的不准确，你看那个括号里面是对的，括号说是让他成为一个活着的灵，大家说活着的灵，
活着的灵
啊，括号是照着原文的，人活着是一个活着的灵，因为你的肉体总要死亡，啊，80岁90岁，他不会跟着你上天堂的。人是一个活着的灵，但他有一个魂，住在一个肉体里。大家一起说，人是一个活着的灵，
人是一个活着的灵，
他有一个魂，
他有一个魂，
住在一个肉体里，
住在一个肉体。
哎，你现在明白人受造吧？其实肉体是你的房子，是最没有价值的，你的魂。当你重生的时候并没有重生，你的魂就是你的情感、意志、思想、记忆力、情绪表达，这一部分需要你通过一生走十字架的道路，学习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中破碎自己，与神的话语对齐，渐渐的达到魂的成圣。所谓的信徒的成圣是指魂的成圣，并非指灵，因为灵只有重生。 所以当我们重生的时候，灵重生了，但魂没有得救，魂需要一生之久来成圣，所以我们需要来遵行天父旨意，使我们的魂渐渐的借着十字架的道被雕刻被打磨，成为圣洁的，成为分别为圣的，这叫魂的成圣。那么第三步是肉体的救赎。肉体的救赎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当教会被提的时候，也是当耶稣再来的日子。教会被提的时候，如果你还活着，那么你就会直接你的身体会改变形象，成为一个永生不朽的像耶稣那样的身体，那是刀枪不入，水火不侵，金刚不坏，那是一个年轻的身体，而且是像神一样的身体，那个叫魂的，那个叫大家说身体的救赎，
身体的救赎
那个就跟你没关系了，你只要等到那一天就好，等不到了也没关系，因为在末日主必叫我们复活，复活也是一个新的身体，不会是血肉之躯，血肉之躯只存在现在，所以体的救赎神也已经预备好了。我们唯一要操心的是什么呢？是魂的成圣，是你需要配合的，所以魂的成圣是你需要付代价的，需要努力的。所以在地上我们需要努力的破碎自己，致死老我，我必衰微，他必兴盛，使我们的魂一天一天达到成圣。没有人魂那么快成圣，是一生之久慢慢成圣的。阿们。好，这是船长给你讲的。所以让我们思想到魔鬼入侵人主要也是针对你魂的部分，因为你魂的部分最有价值，灵的部分他没有办法，体的部分对你影响不大，但魂的部分是足够影响你，因为你的思想、情感、意志、记忆力、情绪表达、你的品格都是在这一部分。所以魂这个字汉语写的是很对的，是一个云一个鬼，说明魔鬼的焦点是在你的魂，而圣经的焦点也是在讲魂的成圣。所以有十字架的道路，有我必衰微他必兴盛，都是在讲魂的成圣。阿们。你要能看懂这个啊，否则你都不知道圣经在讲什么。所以邪灵入侵人一定是想通过他的魂，所以魂包括了思想，他想让你的思想中有破口，所以他给这些邪术书籍是让你去看，你看的时候呢，你就会思想，一思想的时候你就有破口，那么魔鬼就能入侵你。所以我说了，魔鬼也能够压制基督徒，虽然不能够鬼附，基督徒不能被称为鬼附，基督徒不能被鬼附，但是魔鬼能够压制基督徒的魂，让他的思想混乱，让他的情绪失控，让他睡不着觉，让他有轻度的抑郁，但是他不能进入他的灵里面。魔鬼也能压制基督徒的肉体，压制到你的肺你就会得肺病，压制到你头上你就得头上的病，压制在身体某个部位那个部位就会生病，这就是魔鬼的能力。魔鬼是有能力的，不要那么幼稚的认为魔鬼没有能力，不然我们何必跟他征战，如果他没有能力，但是在我们里面的比他更有能力。阿们。只要我们拼命的连于圣灵与神的话语对齐，魔鬼永远是失败的。阿们。但如果你不靠着圣灵的能力，魔鬼随时能欺负你。在魔鬼看来，如果一个不依靠圣灵的人在他面前就是一个玩具，他一点都不怕你，你除了靠圣灵的能力才能胜过他，别的你无法胜过他。所以当然圣灵是真理的灵，言外之意也是靠着神的道来胜过他。阿们。你没有神的道，你就是一个空架子，是一个空架子怎么讲，就是一个绣花枕头，一个只会打架势，没有用，魔鬼不惧怕你，必须有神的真理。好，我们讲到了在这个经文里面，神提醒我们要除去当灭之物，因为神非常忌讳当灭之物。当灭之物这里面讲到了邪术的书籍，邪术的书籍在今天也包括了玄幻小说，包括了言情小说，包括了各类的这些古怪的小说，魔法题材的小说，如今在中国这类小说是最畅销的，在外国有哈利波特也属于类似的，但在中国有比哈利波特更厉害多的这些小说，写的内容比哈利波特还哈利波特，更加的玄幻，更加的魔法。所以你看到魔鬼在借着这些小说掳掠这个时代的中国的年轻人，有些写这些小说的都是亿万富翁，他们写本小说能赚上千万，你就知道有多少人点击，多少人看，看见影响力没有？我们讲一篇道 最多几万人听而已，他们写一个小说得上亿人看。所以魔鬼在借着这个时代的媒体正在掳掠这个时代，所以我们要祷告让神在媒体中做工，我们在媒体中教会也要发声。阿们。你看到这个玄幻小说把人带到一个灵异的环境里，让人去遐想，其实都是邪灵。当你去遐想的时候，你就容易被邪灵入侵，被邪灵攻击。所以爱看玄幻小说是一个罪，很多基督徒在看的时候就容易被捆绑，越看就越想看，一看就上瘾，上瘾就是被捆绑。基督徒要远离这些玄幻小说。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看，但是很多的年轻人都在看，甚至有的中年人也在看，老年人就不多了，但是中少中青年少年人都看这些小说。不要说这是没什么，不要说这是假故事而已，我告诉你，邪灵入侵人最大的管道就是思想。虽然是假的故事，但是你的思想有破口，因为你去看的时候就会想，那么你就容易被魔鬼入侵。你看什么想什么，看着看着你就把自己当成故事里的主人公了，那就不再是你了，邪灵就可以借此攻击你，就会好像自己就在其中经历这一切，那样就不对了。所以包括你看的那些小说，言情小说，各类的这种小说，你慢慢的把自己幻想成主人公，你就容易被魔鬼攻击。所以我们需要很小心，要谨慎，要悔改。有些电视电影我们也不能看，我们需要把这些光碟扔掉，或者从电脑里删除，特别是一些暴力的、灵异的、恐惧的这些电影，你看的时候也容易被邪灵入侵。因为当你看的时候，你也容易把自己当成里面的主人公，男一号、女一号，甚至做梦你也梦到了。如果你做梦都能梦到，说明邪灵已经开始入侵你了。很多时候邪灵是借着梦来入侵你，你开始梦这些奇怪的梦，你说就是梦而已，不，梦是在反映你属灵的状况，你就知道你已经被搅扰了，你的灵不圣洁了，你的魂已经成了一锅粥了，混乱的，这都是当灭之物。还包括了我们上一节课所讲的网络游戏、手机游戏，这些东西的本质和源头都是一样的。当你玩游戏的时候，你也会定睛在游戏人物上，变成游戏里的主人公，而这些游戏人物其实都是邪灵。正常人怎么会放火、会放电、会发这个魔法那个魔法，这是邪灵的技能。所以要知道你是一个人，你不是一个邪灵，当你去做这些事情，你就容易跟邪灵有关系，他就会入侵你。看到这个时代魔鬼有很大的诡计、阴谋，整个的吞吃这个时代。你自己看这些年轻人，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的学生同学天天在网吧里泡，学费就交给网吧了，毕业证都拿不到的。大学不管你的，考上大学也没关系，但是你拿不到毕业证的多的，考不过就没毕业证，还是废了。所以天天晚上都去，能一连通宵一个月，两眼放光就不累，你说这不是邪灵的能力？哪有人正常的不睡觉连续一个月还两眼放光的，你见过吗？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它里面？邪灵赐给的能力，也不吃饭，一天吃一顿饭，你都达不到这个境界，所以这是反常的。对你旁边人说，反常的事物背后是有邪灵的。所以疯狂的这些让人上瘾，所以你知道这个背后是什么？就是邪灵。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谎言，所以你要来分辨。关键是有的人说我看一下怕什么，你关键你看的时候脑子就会想，你不能说我看了不会想，不可能的，人看什么就容易想什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说看见妇女动一念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在这个时代魔鬼更大的一个杀手锏就是利用色情网络、色情媒体。有的基督徒说我看一下又怎么了，关键你看的时候你不会想了，你看的时候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而且这个图画只要你看了，它会存在你的脑海中几年之久，挥之不去。当你来祷告的时候，魔鬼就让它出现，你就觉得自己很污秽，你就不好意思来到神面前，你就会觉得羞愧被控告，你还怎么祷告？ 所以你都不能祷告了，你还怎么能够在属灵上得胜？所以你看到魔鬼的诡计，他借着这一点点一个诱饵就能打败你，所以你一定要识破撒旦的诡计。阿门。所以你旁边的人说，魔鬼攻击人的心思意念，
魔鬼攻击人的心思意念，
神是圣洁的，
神是圣洁的，
魔鬼是污秽的，
魔鬼是污秽的，
思想是邪灵入侵人的最大管道，
思想是邪灵入侵人的最大管道。
所以我给大家这个经文你要记下来，马太福音5:28，耶稣说，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动一念的，这人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主在讲什么？讲思想意念的犯罪也是犯罪，而且思想意念的犯罪会让邪灵入侵，这是属灵的本质问题。弟兄姐妹都是一样的啊，这里面说弟兄也是在讲姐妹，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一本书、一个光碟、一个色情网站，这些都属于当灭之物，都需要除尽。所以圣经上说把这些都烧尽了，神的意思是让我们除灭当灭之物。家人们一定要小心你在看什么，很重要。很多家人在看电视剧，他说我没有看这些小说，我看电视剧行不行？管你看了什么电视剧，他看的都是一些肥皂剧、爱情片，没完没了，最后把自己搞得婚姻破裂。因为你看妻子怎么看就不顺眼了，都没有女一号好看，没有女一号有味道。但现实不是这样的，你知道那是虚幻的，现实和就是现实。如果你分不清现实和这个虚幻，那你的生活就是乱的，魔鬼会使你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回不到真实的世界。邪灵借着这些就已经入侵你的家庭，邪灵入侵人有很多方式，但是殊路同归，最终的切入点和突破口还是你的思想。一旦你的思想开始混乱，魔鬼就会趁虚而入，大举入侵，瞬间就使你溃不成军。千里之堤是毁于蚁穴的，所以家人们你要小心你在看什么。问你旁边的人，你每天在看什么？你不要看太多的世俗电影，
你不要看太多的世俗电影。
我也不是说你一个都不能看，在很疲惫的时候稍微看一点点放松一下，但是是有节制的，而不是天天看那就有问题了。好像这是你的食物，那你就有问题。你的食物只有圣经、圣灵、神的话语、神的同在，这才是你的食物，是属天的，不是属地。偶尔放松一下是可以，但是不要去看那些恐怖、战争、暴力、淫乱或者是爱情片这类的世俗风气的电影。我们可以有别的方式去看，主内也有很多电影嘛，现在主内有很多电影也很好看，也可以看一下，那也可以放松的。主内也有很多电影的，在福音影视啊，一些主内的电影也是很好的，你可以去看一下，不要老是看世俗的电影。给大家做一个见证，有一个父亲带着一个儿子来找心理医生，他的儿子是什么问题？就是网游成瘾了。所以这个心理医生带着这个孩子一起开车，走到路上塞车了嘛，塞车的时候有一个车就加塞超了他们的车，这个十来岁的小孩就说，我们赶紧追上他，堵住他，别让他跑了，追上他以后你们谁都不要动，我下去砍死他。然后心理医生说，这怎么行的，这点事就要把砍死吗？那个小孩子说什么你听，他说砍死他没关系的，等会儿我死了以后给他吃一颗复活果他就复活了。我跟你说，这个小孩子他就这样做，他就准备这样做。你看到这些人在玩游戏的时候已经玩到一个地步，分不清现实和虚幻了。这个心理医生一听吓坏了，那我还好我没惹他，不然他把我砍死了让我复活都不敢，这种摊子都不敢接。他就这样做，我告诉你，不要以为奇怪，新闻上经常播到有的孩子就自杀了嘛，还剖腹自杀，后来被抢救过来问他你为什么自杀，他说那玄幻小说里写的，只要自杀以后，不是也没说只要自杀，他说这个案例你知道，我看了有三个新闻都是讲同样的，各个地方都有。他说看那个小说里面说，那所有的人物都是重生以后就有超能力了，很厉害，我现在很频繁，我要重生一下，我就拥有两个思想，我要穿越，我需要死。我跟你说，你听着好笑，真实的新闻播放了好几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新闻，起码有三个地方发生这类事件，都是年轻的孩子，17、18岁。后来记者采访他，那你现在知道那是假的了吧？他说知道了，但是也晚了。 抢救过来他的这些消化系统，这些胃，这些东西也是有巨大的伤害，所以到经常他还会疼痛的。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魔鬼借着网络，借着小说，已经让人分不清现实，分不清虚幻了，达到这个地步。这个小孩子说的就是真的，他就要这样做的。他说把砍死了，我给他一个复活果吃了，他就复活了，等于杀个人就跟杀个鸡一样，多么可怕，已经被魔鬼洗脑了。所以像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可怕的。你看到魔鬼借着网络，借着游戏，借着小说，坑害了这个时代的多少年轻人，坑害最多的就是中国的年轻人，我告诉你，因为中国的玄幻小说世界第一，最多上亿，你去看吧，看到死都看不完，每一天都层出不穷，新的都出来了。这些靠玄幻小说发财的，靠网游发财的人都是被咒诅的，因为他们的钱坑害了太多的年轻人。所以玄幻小说网游最终会让人活在一个虚幻的角色里面。我以前扶持过一个小孩子，十来岁也是如此，他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面不出来了，与现实社会脱节了，他总觉得有人追杀他，那小说里的人物都来追杀他，他看着正常人已经不是正常人，他总觉得分不清楚现实和虚幻，在两者来回切换，就是说在这个虚幻的世界你拉他都拉不出来，中毒太深了。这样的悲剧很多，我们一定要管教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他被手机游戏、网络游戏、玄幻小说洗脑。什么游戏我都不让他玩，因为所有的游戏他都会慢慢的吸引你去玩更高级的游戏，任何的游戏都不让他接触，任何的小说都不让他接触。这个时代就这么邪恶，就是一个邪恶悖逆的时代，如果你不管你的孩子，很快就被世俗吞吃的，多少主内的孩子不都被吞吃了吗？吞吃了以后才想拯救，为时太晚。这些都是撒旦的诡计，魔鬼就是如此入侵人、迷惑人的。他能幻化出一个世界来，而且用各样的手段来幻化这样的世界，通过手机、通过网络、通过小说、通过电视剧来幻化出一个世界来，让人陷在其中不可自拔。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七章十一节到十三节，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你看犹太人犯了什么罪呢？他取了当灭的物，还把当灭的物放在他们家里面，因此以色列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当我们把当灭之物放在家里，你就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什么仇敌？
撒旦
魔鬼。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神的仆人还是神的儿女，如果你把当灭之物放在家里，你就在魔鬼面前站立不住。魔鬼从来就不怕你的，我告诉你，魔鬼惧怕的是你里面的真理，你里面的圣灵。如果你不行真理，魔鬼一点都不怕你，他看见你就当玩具一样。邪灵的能力远远胜过人类，所以你看到圣经中被鬼附的那个人，一个人能打几十个人，想要从那路上通过都通过不了，用铁链锁住他都把铁链挣开，这不是人的力量。邪灵根本不怕人，因为人无法跟他抗拒，但邪灵怕我们里面的圣灵，怕我们里面的神的道。如果你不行神的道，魔鬼就会把你当食物吞吃。所以你看犹太人把当灭之物放在家里，就违反了神的律法，没有行神的道。神说我就让你们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对你旁边的人说，如果你把当灭之物放在家里，
你
就会成了被咒诅的，
就会成了被咒诅。
看到没有，圣经写得很清楚，当灭之物会引发咒诅。你们若不把当灭之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 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你的神说，以色列啊，你们当间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这个法则一直沿用到今天。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是因为他们存留了当灭之物，以至于被成为被咒诅的，以至于他们失去了神的同在。当我们没有神的同在的时候，魔鬼一点都不惧怕我们。所以家人们，我们要听好了，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站立不住，你要思想是不是你家里有什么当灭之物，你有没有遵行神的道，你是不是有什么小辫子被魔鬼揪住了，有什么隐藏的罪没有悔改，这些会使你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悔改，除掉当灭之物，该认的罪要认，该悔改的要悔改，否则神说我就不与你们同在。一旦我们失去神的同在，就是失去了神的保护，失去了神的保护，我们就无法在仇敌面前站立得住。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要除灭当灭之物，除去隐藏的罪，远离罪恶，那么神就会与我们同在，因为神是圣洁的。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神说你要起来叫百姓自洁，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你要去思想你的家里有没有当灭之物，像偶像的书籍、算命的书籍、邪术的书籍、无神论的书籍、色情的书籍，或者是 DVD， 或者是不该有的这些光盘，以及电脑下载的恐怖片、言情片，各样的片需要删除的都把它删除掉。有人说放在电脑里怕什么，我也不看，不行，把它删除掉，不要放在你的家里，也不要放在你电脑上，不要给邪灵留地步，否则魔鬼会以此为跳板，接着当灭之物进到你的家里，长驱直入来打败你，来攻击你的家人。邪灵还会说你家里有当灭之物，所以我入侵你们家是合法的，因为你邀请了我。只有我们把当灭之物除掉，邪灵才会变得不合法，你才能赶走他。他不合法的时候，你才能赶走他。阿们。所以你看圣经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之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以色列打了败仗，为什么呢？耶利哥城那么难攻的城市都打胜了，区区一个小小的爱城，几十人几千人而已，以色列居然吃了一个大败仗，阴沟里翻船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除灭当灭之物。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打了大仗得胜了，可是阴沟里却翻船。为什么？你疏忽了这些细节。说了神是细节的神，神也是非常认真的，当灭之物要除掉就得除掉。阿们。那么我说了这些当灭之物，包括了十二生肖的邮票，一些带龙头带凤头图案的物品，龙和凤都是中国传统偶像，凤是西方的巫术的偶像中的最高级的凤凰，它可不是中国专属。你去看西方他们的行巫术的人都把凤凰当作最高图腾，凤凰是邪术的一个最高级别的邪灵，中国也把它引进。有人说凤凰行不行，你说行不行？不行，它跟龙是一个级别的，所以都是偶像，都属于高端邪灵，不能让你的家里有龙和凤。那么自然的动物其他的就没有提，就不重要，正常的这些狗啊猫啊这些没什么，因为那是神造的，龙和凤可不是神造的，这是邪灵幻化出来的形象，神并没有造。所以这些你要知道什么是邪灵形象的。还有一些衣服被单上面带有这些偶像标志的龙凤啊，这些半人半兽图像的，你都得把它销毁，因为神造的人就是人啊，半人半兽就是邪灵，因为邪灵曾经与人混合，在创世纪讲到了 神的儿子看见人间的女子美丽，就与他们交合。这个可不是神的儿子，这个正确的翻译是坠落天使。坠落天使就是邪灵，邪灵是什么？邪灵就是坠落的三分之一天使。阿们。一切的邪灵就是那坠落的三分之一天使。他们和人交合，就出现了一些半人半兽，一些巨人族，一些古怪的形象。所以出现了金字塔，出现了这些现代人说是外星人造的，因为当代的科技无法造出来。我告诉你，什么都不是，那就是那个时代邪灵跟人交配生出的巨人，他们有力量。你觉得那个石头一个几吨，但对于他们来讲就像几十斤，因为那些邪灵都是五六米高的，力量巨大。那些人圣经说成为地上英武有名的人，翻译都不准确，正确的翻译成为地上巨人。你在他面前就像蚱蜢一样，就像犹太人他们闯入了巨人族，看见这些人像我们在他面前像蚱蜢一样。这可不是在写神话小说，是真实的。很多人不明白，那是邪灵跟人混合生出了一种新的品种。所以后来神让洪水灭世，主要就是为了清理人的 DNA， 因为人类的基因被邪灵玷污了，所以洪水需要杀灭所有的人，只留下了挪亚一家，因为神看只有挪亚一家存留着完整的没有被玷污的 DNA， 所以借着挪亚一家要生出耶稣基督的后代。所以洪水灭世是这个原因。当然我给你讲的就是比较深刻了，这是一些奥秘，但是我很清楚我在讲什么。我知道这个领域我调查研究过，神也让我知道就是这样，这是事实。所以这跟你讲多了总而言之，半人半兽的形象就是邪灵。所以你看到无论是中国、埃及还是西方，半人半兽的形象都有的，也青面獠牙的形象都是邪灵，他们看过的，不是他想象出来，邪灵就那个样子。像埃及金字塔这些鹰头的、狗头的，下面是人身的，邪灵就是那个样子。甚至那个时代就出现这种品种，半人半兽的，他们有巨大的力量。甚至希腊把他们封为神，其实都是一些坠落天使跟人交合出来的品种，当然都被洪水灭了。但洪水灭世以后，巨人的灵还存在，所以后来神兴起了大卫。大卫瘦高主要就是消灭巨人一族。圣经说大卫和他的勇士杀灭了所有的那个叫什么加勒族的，就是巨人一族，他们有一个族就是巨人一族。大卫杀死了所有的哥利亚的五个兄弟，他的勇士们也杀死了所有的巨人一族。神高抹大卫也要清除巨人，所以巨人的灵还在地上，到今天还是这样。巨人的 DNA 虽然清除干净了，但是巨人的灵还在地上，他还在影响。所以你看到各国还是有一些巨人的，一些只不过现在已经退化了，不再是五米了，现在是两米多。但他们的形象还是手有六指，我说的是手有六指啊，你不要说，不要去误解啊。巨人一族他是手有六指的，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手有六指，身高非常巨大，六个指头，六个脚趾头，我们是五指，他就是六指，我们十个，他们就是十二个，所以他们的形象是不一样。好，总而言之，对你旁边人说，半人半兽的形象，
半人半兽的形象
是邪灵的形象，
邪灵的形象。
所以你家里千万不能有这种邪灵形象的东西，包括玩具。魔鬼特别想攻击这个时代的小孩子，有很多的玩具都是半人半兽的，那是邪灵的形象。哎，就是艺术品也要把它销毁了，不能有这种半人半兽的雕塑艺术品。总之，当灭之物都需要除掉。当灭之物也还包括任何代表各种假宗教、邪灵、邪神、假神、偶像的物体，任何经由邪术的人施加超自然的能力，也就是施加法术在上面的物体，比如说开过光的玉、被念过咒的东西，任何表达迷信的东西，我们都要认识到这些都属于当灭之物。包括什么马蹄铁、护身符、阴阳镜、幸运钱、圣人像、什么龙像、兽像、招财猫，这都属于当灭之物。有的人把铲除、把兽像、把招财猫放在店里面，基督徒不能如此，这都是当灭之物。 铲除也是污秽的。你在圣经中其实都出现这些邪灵的形象，像铲除一样，铲除就是癞蛤蟆，像青蛙，也不能有这些形象，因为其实都出现了这些形象，是邪灵的形象。所以偶像的形象都要除掉。任何与偶像崇拜有关的书籍、磁带、光盘、符咒、观音像以及重金属摇滚音乐磁盘等等都需要销毁，电脑上下载的都要删除，这些都是当灭之物，要把它们除干净。阿们。美人鱼也属于半人半兽的，属于高端邪灵。美人鱼在圣经中曾经出现过，就是巴利的形象，巴利的形象，还有巴利的射，还有那个射什么拉的形象，都是美人鱼的形象。只不过巴利是个男的美人鱼，那个什么射拉是个女的美人鱼。巴利是一个男人，但是下面是个鱼身子，是个男人头，那个是个女人头。所以你看到美人鱼的形象也是高端邪灵的形象，可不是无端生有，你以为他创造出来的。世上有美人鱼吗？当然没有，有也只能说它是一种高端邪灵，它存在海洋中，海洋中有最高端的邪灵。不跟你讲太多了，这些就是属于灵界的奥秘。海洋中有最高端的邪灵，所以看到巴利的影响力，它能够让整个以色列，让整个欧洲都在崇尚它，它属于高端邪灵。你不要把美人鱼放在家里面，你知道它是高端邪灵。儿童玩具中的像 Kitty 猫、像奥特曼、像芭比娃娃也都是邪灵的形象。曾经有人被神带到地狱里看过，这些邪灵形象中有这些 Kitty 猫、奥特曼还有芭比娃娃，这是邪灵启示给玩具制造商的，这真实的见证。我告诉你很多啊，所以你要小心，不要说这些就是玩具，这些形象从哪里来的？是邪灵启示。不是一个国家的人被看到这样的见证，所以两三个的见证我们就需要思想。好几个各国的被神带到地狱上来看到的形象，告诉了教会就是这样。没有平安的你就要扔掉。总而言之，为什么要除去当灭之物呢？包括我说的那个什么独角兽，神没有造独角兽，它是一个邪灵的形象。为何要除去当灭之物呢？首先这是神的法则，其次这有时有属灵原因的，因为邪灵没有形体，所以他极其渴望一个身体。邪灵他是一个灵嘛，他需要住在一个身体里，那么他要把这个身体当作他的家，他把这个身体当作他的房子。特别在新约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三节到四十五节说，母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走来走去，寻找可安息之处，找不着他就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房屋里去。他以前出来的是一个人，他把人当作他的房屋，因为他是邪灵，他需要一个身体，邪灵需要一个身体。另外透露一点奥秘，当我读到圣经中说那些不朽本位的天使被锁链锁在无底坑里，我就知道他们在讲什么。圣灵就告诉我那是在讲什么，你里面是有圣灵的。我当时读了我就知道是谁，是创世纪里面那些跟人发生关系的，跟人苟合过的这些坠落天使，他们不守本位，因为天使不能够跟人发生这种关系，可是这些不守本位的天使发生了关系，所以他们已经被捆绑在无底坑里，那有特别的位置给他们存留。但我想提醒你，魔鬼他渴望身体，所以我相信邪灵那个目的也是想借着这样跟人发生关系生出他们的后代，因为他们自己无法来统治这个世界。亚当夏娃本身有权柄统治这个世界，但因为他们是有肉体的，邪灵没有肉体，他需要一个肉体，但这个计划已经失败了。现在他们有新的计划，就是通过附体在人的里面，特别是外邦人里面，让外邦人的身体被他来使用。所以你看到这些像希特勒，像这些被邪灵附体的人，你看魔鬼使用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这些人不过是他的玩偶罢了，是他的傀儡，他们是完全没有自己人格。好了啊，这个我就不说了，再说就太深刻。好，我让你认识一点，就是邪灵把人的身体当作他的房子，如果找不到人的身体，他就会有二等选择， 什么二等选择，他会退而求其次，进入这些偶像里面，就是你带到家里的当灭猪里面。因为先天没有形体啊，他就进到一个杯子，进到一个巨大的偶像里面，是一个道理，他都能进来。就像我们读的那个故事，阿拉丁的神灯，那个灯很小的，但里面就有个邪灵，真实的邪灵可以在那么小的东西里面。中国人喜欢用葫芦，葫芦里面装的也是邪灵，特别那些开过光的葫芦里面就有封闭，里面封闭不了邪灵，但邪灵喜欢住里面。葫芦虽小，但邪灵足够住。所以最好不要把这些东西放到你家里。所以魔鬼的二等选择就是这些偶像形象的物体里。如果你刚好把这些东西买回来放在家里，就等于引狼入室了，因为那里面就有个邪灵，他借此就进到你家里了，而且是合法入侵了。你把他带到你家里，不是他自己进来，是合法入侵，而且他的窝都被你一块买回来了，你连他的巢穴都一块带回来了。所以你说邪灵能不在你家里长驱直入？比如你家里刚好有一幅画是带龙的，或者是一个美女的形象，总而言之它里面都隐藏着一个邪灵，那这个画里面就有一个邪灵，从此以后在你们家里你就开始知道了，这个邪灵就可以带更多的邪灵，以此为跳板在你们家繁衍壮大。我说的繁衍不是他生孩子啊，邪灵他永远就这么多，就是那三分之一的坠落天使，他会吸引别的邪灵来，他会叫，他会召唤别的邪灵来，也不叫召唤，我的意思他会找别的邪灵来，因为魔鬼他是合作的，让你鸡犬不宁。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当灭之物，从旧约到新约都有多次记载，甚至神说如果你不把当灭之物除掉，我就把你当作当灭之物除掉。因为神是忌邪的神，不要跟神讲道理，用理性说，哎呀，不就是一个当灭之物，一个偶像吗？我比他大，我，你说这些话，魔鬼都笑话你，你算什么？没了耶稣，不行在真理里面，魔鬼看你连个巧克力豆都不算，一口都把你吃了，在魔鬼面前你就像一个小玩偶，一巴掌把你扇飞。邪灵的能力很大的，我告诉你，我不是在高看邪灵，但我们不能够轻视我们的仇敌，但我们如果行在真理里面，魔鬼是无法胜过我们，我们能够践踏魔鬼。但如果你已经犯罪了，你拿什么去跟魔鬼争？魔鬼根本不怕你。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奉耶稣命令你离开，魔鬼根本不理他的，有的人去赶鬼，魔鬼还把他好好的打了一顿。圣经中也有这样的记载，那七个基士化的大祭司的儿子去给那个鬼赶鬼，鬼说了，保罗我认识，耶稣我知道，因为他们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给你赶鬼，他是奉耶稣的名赶鬼，听见没有？当魔鬼说话了，魔鬼说，耶稣我知道，保罗我们也认识，你算老几？把这一个鬼把这七个大男人的衣服扒光了，然后把他们打得遍体鳞伤，七个大男人在街上裸奔，你看看那个形象好不好看？魔鬼当众的羞辱就是裸奔，你自己看圣经，我只是用一个现代化的词帮助你明白。七个大男人被一个鬼打得遍体鳞伤，还一丝不挂，在大街上裸奔，你就知道一个邪灵的能力就能胜过他们七个成年男子。我在讲什么？就是说，如果你不行神的旨意，如果你不没有神的话语在你里面，魔鬼一点都不惧怕你。不要自己闭着眼就说，哎呀，我这基督徒魔鬼怕，魔鬼根本不怕你，除非你是一个行神道的基督徒，那魔鬼是真的怕你。所以他说，耶稣我知道，保罗我认识，一个行真理的，一个与圣灵关系亲密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魔鬼说我认识你，他会惧怕你。阿们。魔鬼会惧怕我们，但是看你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如果你是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魔鬼会拥抱你说，我的食物来了，他根本就不会惧怕你。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有的人去赶鬼，魔鬼根本一点都不惧怕他。现在我告诉你一个见证，就是叶光明有一个见证，他说他家里有四副龙的刺绣，因为他爷爷是英国的将军，那个时候入侵圆明园的时候，他爷爷从中国的皇宫里拿走了四副龙的刺绣，成为他们的传家宝。 传到他这一代时，他就挂在家里的墙上。当叶光明成为牧师以后，开始他也不认识这方面的真理。那个时候他有很顽固的皮肤病，怎么治都治不好。我说了，皮肤病是一种咒诅，而且他经济非常拮据。虽然是一个传道人，但是他的经济，你知道在国外传道人经济一般不是很拮据的，但他的经济特别拮据。有一次他祷告神，为什么？神就启示他，把你们家上的那四副龙的刺绣烧掉，我就祝福你。他说这怎么行呢？这是我的传家宝啊。后来最终他还是顺服了，因为圣灵不断的提醒他要把这四副龙的刺绣烧掉。后来他就把这四副龙的刺绣烧掉以后，他的皮肤病立刻就好了，而且他发现他的施工开始出现爆炸性的影响力。最明显的特征是他发现他的奉献比以前多了四倍。正常的讲到以前奉献很少，但现在一下多了四倍，他也想怎么会这样，怎么这个奉献一下多了四倍，财务上开始有很大的转机。后来他就知道了，原来神的祝福开始临到他，他就明白了是当面之物影响了他，拦阻了他获得神的祝福。所以我们只要破除咒诅就能迎来祝福。那么这期间就牵扯到了除灭当灭之物，阿们。当你除掉了当灭之物，不要舍不得那点钱，那么神会翻倍的祝福你。我们需要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神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阿们。好，说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也十点了，我们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有一个中场休息。大家一起来祷告，来思想你家里面有什么当灭之物。通过这些神话语的开启，让我们来思想。邀请圣灵来开启我们，圣灵来光照我们，主啊，你来光照我们。圣灵，求你来光照开启我们，我们愿意来悔改。说明我们因为无知所犯的一切交鬼行邪术，把当面之物放在家里的罪，这拜偶像的罪，主啊，你的宝血是来洁净，显明我们家里的当面之物，主啊。我愿意向你来悔改，主，我愿意把当灭之物除掉，帮助我们来自洁，主啊，因为你是分别为圣的。主要让我们把你所看重的事情，我们也要来看重，因为你向我们说你要除灭当灭之物，否则我们会被像当灭之物一样被除掉。主啊，我们不愿意因小失大，我们愿意把当灭之物除掉，因为你是祭邪的神。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哦，圣灵来光照我们。沙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沙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跟我一起宣告，天父，我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
天父，我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
求你赦免我以前。
赦免我以前
交鬼行邪术的罪，
交鬼行邪术的罪，
拜偶像的罪，
拜偶像的罪，
求主来赦免，
求主来赦免，
赦免我因为无知所做的这一切事情，
赦免我因无知所做的这一切事情，
甚至有拜偶像的罪都求主来赦免，
甚至有拜偶像的罪都求主来赦免，
把当面之物放在家中求主来赦免，
把当面之物放在家中求主来赦免，
曾经看过的玄幻小说，
曾经看过的玄幻小
不该看的电影，
不该看的电影，
电视剧，
电视剧，
曾经玩过的游戏，
曾经玩过的游戏，
都求主来赦免，
都求主来赦免，
因为无知的缘故，
因为无知的缘故，
耶稣的宝血再次洁净我，
耶稣的宝血再次洁净我，
我愿意向主来悔改，
我愿意向主来悔改，
求主耶稣的宝血再次洁净我，
求耶稣的宝血再次洁净我，
堵住这破口，
堵住这破口，
除掉仇敌的控告，
除掉仇敌的控告，
堵住我家族的破口，
堵住我家族的破口，
耶稣的宝血全然遮盖，
耶稣的宝血全然遮盖，
主啊，我在你面前说，
主啊，我在你面前说，
我愿意除灭当灭之物，
我愿意除灭当灭之物，
我愿意自洁，
我愿意自洁，
我愿意分别为圣，
我愿意分别为圣，
因为你是圣洁的，
因为你是圣洁的，
求你现在就来洁净我，
求你现在就来洁净我，
洁净我的思想，
洁净我的思想，
一切谎言的种子，
一切谎言的种子，
因为看这些不该看的东西，
因为看这些不该看的东西，
包括小说电视剧，
包括小说电视剧，
所带给我的思想上的玷污，
所带给我的思想上的玷污，
耶稣的宝血现在洁净，
耶稣的宝血现在洁净，
把手放在头上，耶稣的宝血现在洁净，
耶稣的宝血现在洁净，
耶稣的宝血摧毁这坚固营垒，
耶稣的宝血摧毁这坚固营垒，
奉耶稣名除去这谎言，
奉耶稣名除去这谎言，
除去这虚幻，
除去这虚幻，
这一切撒旦的谎言，奉耶稣名离开我，
这一切撒旦的谎言，奉耶稣名离开我，
虚幻的营垒，奉耶稣名攻破，
虚幻的营垒，奉耶稣名攻破，
耶稣宝血洁净，
耶稣宝血洁净，
主啊，因为你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思想的是圣洁的，
主啊，因为你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思想的是圣洁的，
是真实的，
是真实的，
是有美名的，
是有美名的。
你不让我们思想这些虚幻的，
你不让我们思想这些虚幻的，
要保守我们的心思一念，
要保守我们的心思一念，
胜过保守一切，
胜过保守一切，
让我们思想你的话语，
让我们思想你的话语，
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
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
使我们的思想与你的话语对齐，
使我们的思想与你的话语对齐，
耶稣的宝血厚厚遮盖，
耶稣的宝血厚厚遮盖，
洁净我的思想，
洁净我的思想，
主啊，我愿意悔改，
主啊，我愿意悔改，
求你现在就来洁净我，
求你现在就来洁净我，
求圣灵来光照我，
圣灵来光照我，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奉耶稣的名宣告，
因着耶稣为我受了咒诅，
因着耶稣为我受了咒诅，
就救我脱离这一切，
就救我脱离这一切，
因为无知所犯的这一切的罪所带给我的咒诅，
因为无知所犯的这一切给我的咒诅，
我奉耶稣名撤销废除，
我奉耶稣名撤销废除，
我奉耶稣名撤销废除这些拜偶像交鬼行邪术，
我奉耶稣名撤销这些拜偶像交鬼行邪术，
留当灭之物，
留当灭之物，
看不该看的东西，
看不该看的东西，
看玄幻小说，
看玄幻小说，
等等所带给我的咒诅，
等等所带给我的咒诅，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撤销，
撤销，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废除，
废除，
我也代表我的四代祖先，
我也代表我的四代祖先，
求主赦免他们，
求主赦免他们，
交鬼行邪术，
交鬼行邪术，
拜偶像，
拜偶像，
留下当灭之物的罪，
留下当灭之物的罪，
耶稣宝血全然洁净，
耶稣宝血全然洁净，
全然赦免，
全然赦免，
主啊，不要将这些罪，
主啊，不要将这些罪
和咒诅，
和咒诅
归于我和我的后裔，
归于我和我的后裔，
我奉耶稣的名，
我奉耶稣的名。
撤销废除，
撤销废除，
因着我四代祖先，
因着我四代祖先，
拜偶像行邪术所带给我的咒诅，
拜偶像行邪术所带给我的咒诅，
我奉耶稣的名，
我奉耶稣的名，
撤销废除，
撤销废除，
由此带来一切生命方面的咒诅，
由此带来一切生命方面的咒诅，
家庭遗传疾病的咒诅，
家庭遗传疾病的咒诅，
奉耶稣名撤销废除，
奉耶稣名撤销废除，
现在都离开我，
现在都离开我。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宣告，
宣告，
因耶稣为我受了咒诅，
因耶稣为我受了咒诅，
就救我脱离这一切，
就救我脱离这一切，
由此带来的咒诅，
由此带来的咒诅，
奉耶稣名撤销废除，
奉耶稣名撤销废除，
这些咒诅现在就离开我，
这些咒诅现在就离开我，
我奉耶稣的名，
我奉耶稣的名，
命令这些咒诅。离开我和我的后裔，
离开我和我的后裔，
彻底的废除，
彻底的废除，
因为耶稣为我受了咒诅，
因为耶稣为我受了咒诅，
救我脱离这一切咒诅，
救我脱离这一切咒诅，
耶稣，我感谢赞美你，
耶稣，我感谢赞美你，
赞美你的十字架，
赞美你的十字架，
赞美你的救恩是完全的，
赞美你的救恩是完全的，
说脱离咒诅，
进入祝福的生活，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哈利路亚，圣人拜手将荣耀归给神，赞美主。